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最后的这个一期的妥拉十岁的分享。那本周是53周跟54周，侧耳和祝福，在这里祝福大家5785新年快乐，祝蓬节喜乐。本周因为是在节期，所以呢，我们的经文进度呢，我们一样啊，一次有2周的进度。53周侧耳，生命记32章的1到52节，以及撒母耳记下的22章1到51节。54周是祝福，生命记的33章1到34章的12节。感谢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结束这个妥拉十岁的一年的循环。谢谢大家在过去一年我们共同的学习特别我知道其实在过往一年我的脚步已经开始忙碌起来，有很多的信息都是过往的一些重设那我自己也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所以在新的季节我是否能够再一次的录制我想这需要神的恩典。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我在过往分享的过渡时期的七项真理，或者是这个恩典消失的几项的迹象，那么我真的是期盼大家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我们一方面当然个人进入妥拉的继续的学习，但是也求主在这个新的季节我们领受新的恩典，进入新的书卷的展开，因为季节已经转换了。清晰度即将来到，太久了感觉一切都变得模糊扭曲，一种迷雾和分心笼罩着你，几乎就像一种挥之不去的挫败感或者是焦躁感。你似乎无法摆脱，你被拉向不同的方向，你很忙但感觉效率很低，没有成就感。你知道改变即将到来，但是很难看清楚。你感觉到你的内心的转变，但你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好像都一样。有一种期待，你知道有一些新的东西正在诞生，但感觉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有时你一直在与沮丧做斗争，你厌倦了拖延，你等得太累了，你只是想听主对你说话，你渴望进入下一个，你已预备好迎接新。你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了，今天让我鼓励你，事情即将发生转变，清晰度即将到来，混乱正在打破，你将开始听到圣灵的说话，清晰度和频率越来越高，他也会给你未来的新视野，他会向您展示需要采取的步骤，你将了解你需要做出的改变，杂乱的碎片将开始归位，在隐秘处度过不受干扰的时间至关重要，为圣灵提供空间来接受新的想法、方向、下载、蓝图和策略。刻意的关上门，把你的手机收起来，排除一切的干扰，跪下打开你的圣经，问神问题，准备好你的笔和纸，当你寻求他时，你会听到他的声音，你会认清前方的路，你将获得新的智慧和见解，道路将会变得清晰，做他告诉你的一切，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或者如果感觉没有意义，但是顺服会为你带来突破，清晰度即将到来。就像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就发生。马可福音那边讲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让我们与主独处的时刻。 约翰福音那里提到，只等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让我们安静进入我们的内室，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好，我们看到哈，本周妥拉就是这个摩西啊，或者是我们啊，看见这是啊这个以色列信仰的一个属灵高峰之一哈。因为过去的一个月，摩西一直在教导百姓，他已经告诉他们历史和命定，以及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的律法，而且呢，这些百姓彼此并且与上帝立约，他更新了盟约，然后将领导权交给了他的继任者约书亚。他的最后一幕是逐个部落的啊，就是每一个支派的祝福百姓，但是在那之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做，他必须以人们永远记住和受到启发的方式总结他的预言信息。他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音乐，所以摩西在临终祝福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教他们唱一首歌。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的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可以用歌来表示，我们的生命如同一首，在这个新的季节，我们的生命要谱出新歌。音乐有着深刻的属灵内涵，当语言向往超然，灵魂渴望摆脱地球的引力时，它就调制成歌声。犹太人的历史与其说是读，不如说是唱。拉比列举了国家生活中关键的十首歌，在埃及有以色列人的歌，好，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30章29节，红海有歌，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15章，井边的歌，民数记的21章，和本周的妥拉，摩西在他生命的尽头的歌。约书亚也唱了一首歌，约书亚记的10章12到13节，底波拉也有歌，4世纪的5章，哈拿，撒母耳记上的2章，和大卫，而且也有所罗门之歌。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雅歌是所有歌曲中最神圣的哈。那么雅歌是至圣的，而第十首歌尚未唱完，这是弥赛亚之歌。感谢主，我相信弥赛亚之歌，我们这些蒙恩的外邦人是有份于其中的。Amen。音乐它是一种感知连续性的形式，有的时候可以打破我们时间体验中最强大的断层。信仰更像是音乐而不是科学，正如音乐将音符连接到音符一样，信仰将片段与片段、生活与生活、年龄与年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永恒的旋律，打破了时间。上帝是作曲家和编剧，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合唱团的声音，上帝之歌的歌手。信心就是聆听噪音之下音乐的能力。所以往往当我们在唱古代的诗篇，我们仿佛回到当年的情景，因为音乐超越了时间的断层。所以我们看到音乐是超越时空和物质，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曾有一位老师向年幼的孩子解释物质占有和精神占有之间的区别，他让他们制作了耶路撒冷的纸模型，然后这个是在录音机的时代，他放了一盘磁碟，里面有一首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他交给全班同学。然后当这个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非常戏剧性的事情，他撕毁了模型，也把那盘磁带给撕碎。他问孩子们，我们还有模型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他说，那我们还有这首歌吗？ 他们回答说，是的，我们有这首歌。所以我们会失去物质的财富，但是我们不会失去精神的财富。我们失去了肉身的摩西，但是我们仍然有这首歌。那么我们看到生命记32章4节里面讲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你会看到实际上呢，这一首歌它进入了一种预言的模式。摩西已经预见他预言的事情，甚至在他们越过约旦河进入这片土地之前，在整个生命记中他一直在警告危险，就是当他们在土地上一旦忘记了沙漠的艰辛和战斗的斗争，人们就会变得舒适和自满，他们会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自己，他们会偏离自己的信仰。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所以你看到32章15到18节，当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这是耶稣伦第一次在圣经中被提到，他形容到以色列的肥胖，所以这是一个讽刺性的预言，其就是正直的以色列将因富裕安全和邻国同化的方式而误入歧途，他会背叛盟约的条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他会发现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他会发现历史是一只贪婪的狼，脱离了力量的泉源就会被敌人压制，这个国家曾经享有的一切都将失去。这是一个鲜明而可怕的信息。然而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用一个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主题结束了妥拉。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创造了一个从根本上就是美好的世界，这个词在创世纪第一章重复了七次，就是好，是人类被授予自由意志，作为上帝的形象和肖像，将邪恶引入了世界，然后承受其恶果。因此摩西坚持认为，当麻烦和悲剧出现时，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而不是责怪上帝。上帝是正直而公正的，缺陷在于我们，他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遭受到一些审判或者不幸的事，我们常常有这种信心的挑战，就是全地的审判者难道不应该伸张正义吗？我们在摩西的挑战中听到这一点，你为什么要对这个民族做坏事呢？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子回答，主啊，当我们与你争辩时，你总是对的，然后我必须在你面前为我辩护，为什么恶人如此繁荣，为什么邪恶的人那么快乐。这是耶利米书12章一，这可以说是在历史中从未停止过的争论。他们继续通过拉比文学，在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引发的哀歌中又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他在西班牙驱逐后产生的文学中作品中听起来。当我们回忆起大屠杀的时候仍然回想，但是塔木德说，在摩西问上帝所有的问题中，这是神没有回答的问题。安息日之歌给出了最简单最深刻的解释，虽然恶人如草发芽，但他们最终会被毁灭。相比之下，义人像 这个棕榈树一样的茂盛，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的长高。所以呢，我们看到诗篇92篇提到邪恶在短期内获胜，但永远不会在长期内获胜。恶人如草，义人如树，草在一夜之间生长，但一棵树需要数年才能达到它的全高。所以从长远来看，暴政会被打败，帝国衰落和衰败，善与义赢得了最后的战斗。正如马丁路德金本着诗篇的精神所说的，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向正义弯曲。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最后一周是祝福，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多么特别的方式来结束一本书，而且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一本重要的经典。摩西从尼波山看到了应许之地近在咫尺，但又如此遥远，以至于他知道他有生之年永远无法到达这个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无视所有故事期望的结局，一个关于旅程的故事，应该结束在旅程的尽头，随着到达目的地而结束。但是妥拉在终点之前就终止了，他在半途中结束，他在中间结束，他被构成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摩西个人的不完整感，他毕生致力于带领人民走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然而他没有被允许完成任务并到达他作为领导者领导人民进去的地方。所以摩西，你知道他是一个站在法老面前要求他的人民自由的人，他甚至不怕挑战上帝。他下山的时候，当看到人们围着金牛犊跳舞，他砸碎了神圣的石板。这是有史以来最神圣的物体被人类的双手握住，然后他恳求神一点点的怜悯，以完成他一生的工作。好，但是呢，很特别的是，当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成功了；但是当他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他失败了，他不能进去应许之地。这本身就是非常的奇怪。不仅如此，当探子被派去应许之地，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出乎意料，他们带着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回来。人们灰心丧气地说他们想回埃及，结果是神下令他们必须整整等待一代人40年才能进入这片土地，不能越过约旦河的不仅是摩西，还有这一群。但是摩西真的没有完成任务吗？当我们在尼波山上看到他，他的眼穿过约旦河眺望远处的以色列时，我们感受到了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巨大而具有挑战性的真相。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或者是他无法到达的应许之地，一个超出他或他视野范围的地平线。让这一切变得可以忍受的是我们几代人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父母与孩子，老师与弟子，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任务比我们更大，但它会在我们之后继续存在，因为我们中的某些人会在我们影响过的人身上继续存在，继续前进。让你认为上一个季节未完成的计划，或许已经到达神透过这计划魔术你的目的，因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是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如果神对你说结束吧，你就结束。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发现进入应许之地不是由他来完成，只有约书亚才能做到。所以以色列人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 摩西的死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死亡的基本知识，就是生命没有被剥夺意义，因为有一天它会结束。因为事实上，即使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将思想转向来世的永生之前，当我们在我们人民的故事书中写下我们的篇章，并将其交给那些愿意的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永恒的一部分。所以约书亚的任务，它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同情的有怜悯的社会，在暴力和腐败的沙漠中的绿洲，比任何人的一生都要艰巨。犹太人已经返回这片土地，但是意向尚未完成，这仍然是一个暴力侵略性的世界，和平仍然在我们面前，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虽然我们在远处看到它，就像摩西一样。所以透过妥拉，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在旅途之中。当我们到达律法师的书的最后一行时，我们知道在我安息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任务刚刚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祝福大家，我们即将结束了这一段的妥拉人生，但是呢，在下一个季节的新循环刚刚开始，我相信神在前面有奇妙的任务等着我们去进入。祝福大家，祝棚节快乐。我想最后我想用这个诗篇九十篇来作为结束。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Amen。 弟兄姊妹，5785的五嘿，他除了恩典，他有这一个圣灵的气息，也有天窗打开，圣灵的微风吹来，也有大大赞美的意思。因此奉主的名，在5785祝福大家，天门打开，圣灵降下，让你的干旱之地充满新的生机。祝福大家5785在这个征战圣级的升级的时刻，我们靠主得胜。 Amen。同时呢，因为随着脚步的忙碌，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定期的录制，但是我想或许常常会有国度祷告网的一些先知性集锦的分享，但是妥拉的录制暂告一个段落。祝福大家。